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Dosti Salam，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我是小燕。
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分享。那今天依然有两个环节，就是点亮你我他，还有男人研究所高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做父亲怎么样在家里做好他自己的本分。
我实在很期待今天的环节，特别是点亮你我他，因为今天会谈到一个故事，是我不知道的，但天成你说很有趣的。那让我们听听看吧。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在节目的开始，我想问一下您，什么叫做价值？生命有什么价值呢？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价值吗？你又会怎样看待自己呢？相信有些人很有自信，他总是看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为宝贵，珍而重之。他们看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也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标。有些人却不懂得爱自己，也许更加的糟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用处，甚至觉得自己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什么都做不好，也做错了许多事情。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每个生命都是非常贵重的。有一位知名的讲员，他用一个生动活泼的方法向我们解释了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不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这次的讨论会上，这位讲员他没有说一句的开场白，直接就开始当天的演讲。他先举起手，手中拿着一张$20的钞票，然后他向会议室里面200多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谁想要这一张$20的钞票呢？请你举手。于是看到大家一只又一只的手举了起来。接下来讲员再问：我打算把它送给在场的其中一位听众，不过要先让我做一件事情。于是蒋云将这个的钞票揉成了一团，他在问：现在有谁想要这张钞票呢？他可以看到依然有很多人举起手来。蒋云再进一步地说：如果我现在这样做，你还会想要这张钞票吗？于是他就把钞票扔在地上，一脚踏在上面，然后再拿起它。他的这张钞票已经变得又脏又破了。讲员问：现在这一张破烂的钞票有谁想要呢？他可以看到还是有人举起了手。讲员就笑着说：在场的听众们，相信你已经学到了一堂非常有意义的课程了。无论我怎样对待这张的钞票，怎样的搓揉它、践踏它，你们还是想要，因为这张的钞票的价值没有改变，它依然是一张$20的钞票。这个简短的讨论会的故事我们听完了，一张$20钞票的价值， 对你有什么样的启发呢？这位的讲员说的对，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许多的攻击、责备、否定，或者被遗弃的感觉，被践踏的感受。我们可能会被这些的逆境打倒，甚至打得体无完肤。这些的经历会使我们看不起自己，我们有可能打碎了自己的一种自我形象，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一文不值。但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外在的攻击有多么的大，都不能改变你的价值。无论你有多脏，有多烂，有多坏，你依然是一个无价之宝。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的作为，也不是来自于别人和环境的影响，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因为在主的眼中，在他的手里，我们是主所造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是被主看为最好最宝贵的。在《天经》这一本宝贵的书中，在《创世纪》记载了主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其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到了创世的第六天，主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主爱他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他不会造一些没有用处或者是多余的东西，反而他珍惜世上的一切，因为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也是来自于主的。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也从主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性，并且让我们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每一个被造之物，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多么的美好。有一个人他发了一条的微博，他说，当你看见周围的人都很讨厌的时候，你可能也让人讨厌了。当你看见周围的人都很可爱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可爱的人。当你看见身边的人都像魔鬼的时候，你就是活在地狱里。当你发现身边的人都像天使一般的时候，你就生活在天堂里。你有怎么样的朋友，就可以看出你是怎么样的人。有时候看到别人的影子，可能就是自己的倒影。不知道这段话对你有什么的影响，你又有什么样的感悟呢？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价值，并且懂得去欣赏主所创造的一切美好。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讲到这一个小小的钱币显出它真正的价值，而不在于它外表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即使这个钱已经很破旧了，磨损了，但是它的价值依然的存在。所以作为一个人，同样的有它独特的价值。我们的生命都是主所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呢，应该是从主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来看这个世界的。
就像我们前阵子曾经谈过的一位很有名的残疾人士 Nick， 他就是没有双手双脚，可是也能做演讲，也能就是给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大的鼓励。他经常喜欢拥抱群众嘛，这个是爱的表达。那小燕呢，最近也看到一段影片，给我很大的感触，很大的反省。我自己本身8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那我看到那段影片呢，是一个钢琴演奏家他弹奏音乐， 不过呢，特别的是他只有一只手。
哦，一只手。
一只手，不过是很有名的钢琴大师哦。
哦，说明他是经过努力锻炼练习才能够成为一个钢琴家。
嗯，没错，他天生就只有一只手。他在演讲的时候也分享过，他小时候父母没有特别特别的去关怀，不是说他父母不爱他，是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残疾人士这样的照顾，没有限制他的活动，没有限制他和其他小朋友去玩耍，随便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有一天呢，这个钢琴家他就听到贝多芬的奏鸣曲，好，这个奏鸣曲很，我们大家都听到过嘛，他就很受感动，回到家里之后呢，告诉父母亲我想学钢琴。正常那个父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是残疾，听到他说要学钢琴，一定会觉得很惊讶，你凭什么学，你有能力吗？钢琴需要两只手啊。可是他父母没有阻止，他们家境不算很好，那当时买一台钢琴的价格也是很高，可是他父母亲还是买了放在家里，让孩子在家里慢慢的练习去摸索，那最后呢真的成为一名很出色的钢琴家。那小叶呢，我曾经呢有一段时间真的不太喜欢学习，因为你知道每天放学回家之后还要做功课还要练琴，是很痛苦的事情、
嗯、对
我来说，我还有很多借口的，我自觉那个手指长度不够长嘛，我同一个时间弹奏的音域呢是不多的，是有限制的，这是我经常给自己的借口，我弹得不好因为我手指不够长嘛。可是现在看到这个一只手的钢琴家，让我自愧不如。
嗯，所以呢我觉得人是可以经过一些努力锻炼呢，我们就可以成就我们所要成就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独特的价值。也就是说那个人本身呢不在于外表怎么样，而在于他本身的内在的。那个内在的这个价值呢，经过一些外在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去把它表达出来。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钢琴家，他虽然有一只手，但是呢他经过这个努力之后呢，把他内在的价值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双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看人呢，或者看这个世界呢，是从主的眼光来看。就像我们穆斯林的 Dosti， 那我们对主呢，我们认为主是一个威严的，是崇高的，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所以我们要去敬拜，我们要去清真寺去礼拜，我们要去读阿，那这个是我们做我们穆斯林我们常常要去遵守的。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我们要从主的眼光来看自己，从主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去看主的时候，那个主是在哪里呢？
主我一直觉得是在我的心中。我跟主的距离我不觉得是很遥远。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们 Dosti 的朋友呢，我们去看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跟我们呢是一个有生命关系的，因为我们是被主来造的，他造我们的生命，他造我们的，给我们一切，包括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内在的一些品格，内在的一些品性，都是主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看我们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主的眼光来看。
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每个人呢都是如此的珍贵宝贝，也是上主的宝贝孩子嘛，所以呢我们是主所造看顾所保守的。亲爱的 Dosti， 我希望呢你能够知道上主跟你的距离不遥远，并且是非常的亲近。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经文的选读。
每日经文选读。懒惰人呐，你去看看蚂蚁，查看他们所做的，就能得到智慧。
黑云虽笼罩，但我心光亮，冬夜虽凄清，我灵温暖，在这午夜中心而在欢唱，歌颂这美好时光。 绿叶吐能芽，带来新希望，生命又滋润，不再彷徨。在这午夜中，心儿在荡漾，徜徉住爱中。云儿随风转，大地放光芒，得着这份爱，尚有何求？在这午夜中，肯定了自我，饮尽烟雨烛相遇，就是在那一瞬间，领悟这真道理。要决定与主同行，把生命交托给他，今生有了盼望，在永恒中有烛光照，愿与你分享。
我常在想啊，这首歌的歌手呢，他本身是来自马来西亚还是来自新加坡？因为他的那个口音，那个发音很特别。
对，我觉得是有一点味道。但是歌的名字呢，《今夜与主相遇》啊，那这个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今夜呢？对我来说呢，不止今夜，我是每分每秒都可以与我们的上主相遇的。
但是他的歌呢，就是提醒，就是能够跟主来相遇啊。
没错。
小燕，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很好奇，就是你在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将来我长大以后我要做什么？
我说出来你千万不要笑。我小时候呢，写我的志愿呢，我很特别
哦，
希望不用工作。做一个幸福的少奶奶，找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养我就可以了。
哦，这个是很好的理想。
没有志气的很好的理想吗？
但是问题是你要在什么时候能结婚，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伴侣结婚呢？你不能一直等等等等到你谁养活你呢？
小时候没有想的那么周详嘛，是因为我当时看了一部电影，是香港一个女艺人郑秀文她主演的。名字就叫做嫁个有钱人。我是看了那部电影之后给了我很大的领悟。对，因为我小时候读书不厉害，就是平平的，就是就想不到到底我有什么技能。我又不能做警察，我又没有这个学识做法律啊律师，也没有这个聪明智慧做医生，那我能做点什么呢？而且在当时那个环境，我记得好像是金融风暴过后，不知道小时候我已经有一个意识，觉得将来这个社会呢要找一份好工作，要养活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就非常的没有志气的说我不想工作，我要找一个有钱的老公就好了。
这是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也不是完全的错误。关键是你在等候那个婚姻之前，你有什么样的预备呢？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预备好，你将来进到那个婚姻里面，即使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你能不能真正的这个家能够照顾好，这个家能够维持好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呢，特别是小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很好的预备哦。
没错，如果呢父母亲发现你的孩子，特别是女儿呢，有像小燕这个梦想呢，真的要提醒他，让他想清楚，你想嫁一个有钱的老公是为了钱还是为了爱呢？因为婚姻里边不能少的一个环节，不能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爱。
对，作为父母呢，就是从小培养他这样一些品格，否则的话呢，他自小就是一个养尊处优，没有爱心，总是自我中心的这样一个人，长大以后，真正的结了婚以后，他如果真是一个有钱的一个丈夫，但是他做丈夫的得不到这个妻子的爱，只是整天想着享受啊，想着在这里家里面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那个其实婚姻 不幸福的。
嗯，对，如果妻子永远把你当成是一张提款卡，也没什么意思吧。
对，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做父亲呢非常的重要，无论是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做父亲呢要引导这个孩子呢真正的有一个好的人生的建立，好的品格的建立。
嗯，那不如让我们现在听听看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谈的父亲的力量。今天谈的内容呢，大概是关于勇气，男子是战士。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很高兴啊又和你见面了。我是所长高文。我有一部非常喜欢看的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做《勇敢的心》。它是澳洲导演啊梅尔吉普森在1995年出品的史诗战争片。情节呢根据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的事迹改编的。说到民族英雄大英雄啊，不得不联想到的词儿啊，就是英勇、勇气、骁勇善战等等。影片中呢，华莱士为了苏格兰民族的自由，奋勇抵挡英格兰，他的勇气啊，实在是可嘉的。丘吉尔相信呢，勇气是首要的美德，一切其他的美德都是以勇气为基础的。高文一直觉得男人与生俱来的呀，就有一股很强的勇气。不过呢，是不是真的在今后的生活和经历中被启迪出来，就因人而异了。爱呀，需要勇气，因为我们都知道呢，爱表示着你会受到伤害，而且呢，多次受伤。那这个时候呢，还要不要爱呢？有的人呢真的就放弃了，不要爱了，没有勇气了。同样的呢，信任也需要勇气，因为信心呢会经受严峻的考验。诚实呢需要勇气，坦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高文认为啊，培养少年人的勇气是非常重要的，父亲呢要格外的注重。勇气包含很多种，绝对不是简单的有力气有冲动就完了。经过我的研究啊，我把勇气分为三方面，分别是呢身体的勇气、感情的勇气和灵性的勇气。阅读战地英雄或者任何英雄的生平事迹啊，可以看到他们在身体方面展现的勇气。当人人从楼上跑下来的时候，消防员奋勇向上，这就是勇气。身体的勇气啊，大多在冒险旅程和体育活动中，在危险的境况中啊，刻意培养出来。感情的勇气呢，常常伴随着身体的勇气而来，因为男人要懂得驾驭恐惧。感情的勇气呢，也可以借着在人际关系中冒险而培养出来。打个比方说啊，克服尴尬的情绪，敢于在同学面前演讲，在朋友或者同学们做了不恰当的事情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勇气去拒绝同流合污呢？父亲呢，要培养儿子在感情上的勇气，重要的呢，是鼓励他不要轻言放弃，教导他克服挫败和伤痛。我朋友的儿子前段时间呢，去考足球队，他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的球技啊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他很想加入预备队，结果呢没能考上，他很失望。不过呢，仍旧以参加预备队那样的强烈的干劲，用心的练习。听朋友说呀，他有几个星期过得都不是很好，因为在一场比赛中呢表现失常，惹来了队友的排挤，教练呢甚至扬言呢 要让他坐冷板凳，他差点就想离开不干了，但感恩的是他没有放弃，他回到队伍当中拼命的训练，果然是精神可嘉。在秋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呢，他终于得了分。最后说到灵性的勇气，这什么意思呢？这种勇气啊，是在信仰中培养起来的。那么对我来说呢，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勇气。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为了坚持信仰，勇敢地做某些事儿，勇敢地不去做某些事儿，实在很令人钦佩。当孩子惊恐的时候啊，当你看到他迟疑踌躇的时候，花些时间轻轻地开导他，帮助他呢克服这种惧怕，这就是培养勇敢心灵的要诀。身体的勇气、感情的勇气和灵性的勇气，这是父亲呢帮助战士阶段的儿子培养勇气的三个范畴。您明白了吗？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呀，欢迎跟我联系。今天呢就和你谈到这儿，希望你觉得有帮助。我是所长高文，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真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恩典与真理，
天经以弗所书1:19-22。真主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力量运行在麦西哈身上，使他从亡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者、掌权者、有能力者、统治者和今世后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真主又使万有都归服在他的脚下，并且使他做哲马提至高的元首。
我们的主呢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他是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的主。盼望我们能够在人生的当中，我们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并且能够靠着他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盼望你呢能够在人生的当中不但认识我们的主，更是将主的生命活在地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那么欢迎你明天同样的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